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那么在好几周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都介绍了这本好书，叫做《冲绳不一样》哦。那小朋友知道冲绳这两个字呢是怎么来的呢？好，其实冲绳县的这个县名啊，就是冲绳人他们对于本岛的自称哦。好，那冲绳为什么要叫冲绳？那有人问说，诶，这个冲绳跟琉球是一样的吗？哦，那其实呢，即使不懂历史或者是地理的人都知道，日本这个冲绳群岛啊，它以前的名字就叫做琉球。那甚至呢，知道它曾经是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在1879年，日本因为完全并吞了琉球，所以呢，琉球王室就流放了到日本东京，而同年呢，就改名叫做冲绳县。而这个冲绳这个地名啊，就可以说是日本呢，想要让这个琉球跟中国是完全断绝关系而新设的。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我们在休闲观光时间介绍这本好书《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呢没有教你的冲绳事，花儿姐姐呢在空中啊读给小朋友听哦。那你听听看哦，就是作者朱佑任呢，他透过这本书想要跟你说什么。那上一次呢，我们读到了章节叫做《地方决赛》，那小朋友知道哦，冲绳这个地方棒球也是挺有名的。好，那花儿姐姐呢就从上次读到的地方。就是那时候地方决赛已经进入到准决赛了，之前呢新南就已经遭到了淘汰啊，那就让他错过了一次哦，目睹这个冲绳抢好的机会。好，那花儿姐姐继续的读哦，在买到了票券之后，离比赛开始还有一点时间，一块有球资料馆特别展的牌子吸引了我。原来趁着今年冲绳代表即将诞生的这两天，那霸球场同时也开放此处的棒球文物展间，入场免费，倒是不晓得为何没有常态的开放。里头其实不大，两间房。一开始先介绍去年的冠军校加守那高中，接着大字版介绍冲绳棒球的眼镜与物件的展出，多半与高中有关，例如第一次登上了甲子园的首里高中，还有改变冲绳的男人栽弘毅教练和冲绳水产的丰功伟业，还有2006年来自于离岛中的离岛八重山商工打进了甲子园的相关照片，有如冲绳高中棒球的时光隧道。其中在展场占据最大篇幅的果然还是2010年新南高中拿下了春夏联霸之势，当时的报道贴满了整座墙，而详细的记载新南当时打进甲子园之后是怎么一场场连战连胜，而最后踏上日本的顶点。相比之下，另一头展示2014年在冲绳举办的美日明星赛的物件，虽然是聚集了美日两国重量级球星的一大盛会，还有全部的球员签名等这些豪华的纪念品，可是在展间的存在感还远不如新南的甲子园冠军。虽然是高中，但是这份量呢简直就是国家队。报道中呢说，当初的王牌导带洋将入魂783球，以往我对投手丢太多球这类事呢很有意见，毕竟那会大幅的增加受伤的风险，虽然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不是好事，但至少稍稍的理解如此燃烧的理由何在。第二个展间则是从头说起了冲绳棒球史的故事，其中一则岛田杯的记事吸引了我。岛田杯这个名字来自于1945年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岛田瑞，而此人虽然出身自兵库县，但是他已经在知名的冲绳即将卷入战争的情况之下，抱着必死的决心来赴任冲绳知事，尽力的疏散民众与确保粮食，并且与台湾联系取得了3000担的蓬莱米，而之后还在日本军方打算要撤出首里时，担心战线波及到更多百姓而反对，无奈当时日本军的方针还是能拖就拖，因此没有理由理会岛田，最后他在战乱当中亡故。而为了纪念他，冲绳也将秋季的高校新人大赛奖杯命名为岛田杯，连这里也有冲绳战的痕迹呀。时间差不多了，我离开了展间，门口的人员询问我是否愿意协助填写问卷。写完之后我心想，不晓得来这里看过的台湾人多不多，他们看到台湾人来参观又有什么想法。还有虽然不比东京巨蛋的野球博物馆，但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也称得上是精美了，台湾应该也要有不止一个这种内容的棒球馆。因为填写问卷的关系，拿到一张了那霸球场的纪念贴纸，我想都没有想就把它贴在了我的手机套上，进到了球场。比赛开打还不到一个小时，几乎可以宣布胜负已分。新南在前三局就攻下了超过10分，他把美莱工科的王牌山内会打退场。而另外一方面，新南的投手宫城大弥，他是个左投，虽然只是一年级生，但是他的球速已经是可以稳定的控制在接近了140公里。控球也在水准之上，就算偶尔有被安打上垒，但是还是继续很干脆的送出好球，拿下了一个出局数，也几乎宣告这不会变成你来我往的一个打击大战。 用棒球尝试来想，这样的比赛要翻盘几率微乎其微。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休闲观光时间念冲绳不一样啊，就是那些旅行呢没教你的冲绳事。听到目前呢我们就是都听到这个跟棒球有关的这个内容啊。那刚才呢讲到说要用这个棒球的一个尝试来想的话，那这样的比赛呢要翻盘的几率呢就微乎其微。好，花儿姐姐就继续的读下去。工程才一年级，像新南这种强校，即使他出状况也不可能没有其他的主力选手能够随时的支援。翻阅了大会所制作的各校点将录，特别清点了主力的投手群中甚至没有工程的名字，而是认为川满大翔与上原立南这两个三年级生会扛起责任。这两位都有在场上，只是身份是打者，负责扛起中心棒次。也许我不会看到这两个人投球吧。在美莱宫七局终于呢是攻下了一分，但又很快的被抓到了 了第三个出局数后呢，隐约的就感受到宫城应该会投完这场比赛。一江岛，病理婆婆的房子就在陈山的山脚下，陈山是位在一江岛的中央，很多观光客其实都看过一江岛和陈山，就是它在大名鼎鼎的美丽海水族馆对面，而只要住在海上一望就肯定看得到，只是大多数人都在匆忙赶着进水族馆之下，也许就忽略掉了这一幕，更不要说亲自的到过岛上了。如果不是因为公费生的活动，我大概也不会踏上这座冲绳离岛。我们以名博研修的名义入住到一江岛上的病理婆婆家，并且在此岛待上了三天两夜。我本来就是第一次来冲绳，而来到冲绳群岛当中的离岛更是第一次中的第一次。而今天一早才从琉球大学起来，先花上了两个小时驱车到达了本部港，而接着再搭船约半个小时抵达了一江岛，此时已经是接近了中午时分。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病理婆婆问我们。我是台湾，和我头组的比加来自加拿大，也是琉球大学的学生，而前外间的 Leo 他是阿根廷人，他是为了学习制作泰国而来到冲绳，本身也会打。14名的公费生就只有我们三位是男性，也因此被排在同一组。病理婆婆开车在港口迎接我们，她看上去明显有年纪，但是经历倒还没有老。第一站就先到他们家，一栋简单的二层楼小房，另外有个小庭院，有简单的果岭，再过去一点有牛棚，真的是有养牛的那一种。
我们家老爷子喜欢牛，他养一养还会带他们去本岛比赛，他们还喜欢吃火龙果，如果刚好摘了火龙果回来，他们看到都会吵着要吃。
包含之前在群马或者几次在本岛旅游，连我自己都很少看到有火龙果，想不到这里不只有，还连牛都会吃。婆婆招待我们，午餐内容是拳头大的海苔饭卷、豆皮寿司以及三角饭团，每个人每一种各三个外带，一碗生菜沙拉，每一种都很美味，量也足够的塞满了我们几个大男生的胃。
有吃饱吗？别客气，尽量多吃哦。
饱食一顿之后，他接着开车载着我们在一江岛绕上了一圈，简单的认识了一下。沿途病理婆婆经常停下来跟路人打招呼，随后再跟我们解释刚刚那个人是他的某个朋友、国中同学或者是社团的后辈。
该不会一江岛的大家都互相认识吧？
我问病理婆婆。
以前是几乎都认识哦，不过现在渐渐的也有本岛的居民搬到了一江岛，像是那霸搬来的人，所以现在比较多都认不出来呢。
我想之前和其他人聊时讲到了本岛内地通常就是指日本的本州，但是在一江岛提到的本岛指的却是冲绳本岛。和冲绳相比，一江村不仅更小的许多，人口却只有几千，天地与自然散在岛屿的四周，而这个牛比人多的地方，在路上看得到牛只闲晃自然不稀奇，给人一股放松的气氛。而房子很少，两家全家都是岛上唯二的便利商店，而且都开得不算久。至于冲绳本岛随处都可以看得到超市或者是其他习以为常的连锁品牌，在这边是完全没有踪迹。 小朋友，今天呢听完了《冲绳不一样》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之后呢，你有没有想过啊？其实，冲绳的周边呢就是海嘛。那我们呢也知道有很多的地方，它可能是属于这种海边城市啊。那事实上呢，其实一般在海边城市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呢，他们比较多都是在休息或者是去旅游。但是呢，这个海边城市呢，哈，它当然会碰到比如说那个海边的有渔村啊，或者是呢它甚至可能是一个边境啊，那它可能不是这种度假胜地啊。但是呢现在就是慢慢随着海岸的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啊，还有这种新鲜空气啊，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在海边呢啊，就是呼吸啊这样的一个新鲜空气，看着海洋呢都是有益健康的，所以于是这种海边城市的一个发展就越来越多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